你没有听错、哦、我们很久没有录音，今天真的又来更新了，而且一更新我们就要马上走向国际，带给大家全新的录音阵容。今天呢，我找了一位跟我时差六个小时而且身处在不同世界的一位男子加入了今天的录音，欢迎我的挚爱阿东。
大家好，我是住在慕尼黑的阿东。
哎，你为什么这么没有元气？你要想象你的听众们会很，你知道很开心的，你要带给正能量啊！为了让第一次一起录音的这个东先生呢，可以快速的进入状况，我马上哦，还没跟大家讲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就是今年那个去年开始，长荣他们终于直飞慕尼黑了，然后票价是多少？我有点忘，我记得好像要。应该五万起跳吧，来回。可是它飞机蛮新的、但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我一看到那机票的时候，我就失去理智。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能迟疑，我要追爱德国，我要奔向慕尼黑。因为阿东他之前在柏林念书，对吧？
附近，柏林附近。莱比锡
哦，你在莱比锡念，然后后来你就你什么时候到慕尼黑的？
我是去年七月为了工作就搬过来了，所以我来这也没多久，但来德国已经四年了。
我们分开居然已经四年了，好漫长。好的，反正就是那时候我就失去理智，我就决定我要在今年过年的时候用光，也没有用光，我就是那时候我其实还在试用期，不能请假，但是我硬着头皮跟主管说我要请假，我要多请两天假，我要出国。然后我就飞去慕尼黑找阿东了。所以整趟慕尼黑的过程中，就是阿东他就像是上帝一般的存在，他就是没有跟在我的身边，但他就是随时随地的照拂着我。那这些细节我们晚一点都会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我们的节目要有一点教育的意义，所以我们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德国这段期间非常密集使用到德文，而且可以让我在当地达到骗吃骗喝的状态。来，阿东，你准备好了吗？
还没。
我觉得在那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一定有跟你说过吧，就是他们说再见的那一句
啊。不是谢谢吗？我记得你当初很爱说谢谢。
没有，还有一句，那一还是那一句是再见啊。一次谢谢，就是
你先念出来吧。是再见，
是再见吗？那你用正统的德国发音来跟我们再教学一次。
没，你刚刚就发得很好啦，
你不要在那边，我们现在要是在地人的发音，不是我这种空耳版的。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比如说买去超市购物或是买东西结束，就大家会很有礼貌的说谢谢，然后就会说接着会说再见。一般来说就会说 choose 或是翘，我觉得翘跟 choose 用的频率差不多50-50。
50-50吗？
对对对。但 choose 听起来就很像中文的叫别人去死。
对啊。、哦、我爱死啊，我跟你讲，我在那边非常喜欢叫人家 choose。
对。
但是他们是不是刚开始你到那个结账柜台的时候，通常他们也会先打个招呼，对不对？
一般来说我们都说 hello， 就是这一般来说你在德国的路上，如果你跟别人对到眼，或是你遇到可能在电梯遇到人，或是就比如说像刚刚你说要结账的一个起手式，就会说 hello。
好的。对，所以我们在外面身为一个有教养的台湾好公民，我们一定要跟人家问好，就应该先阿咯，不管他有没有鸟你，没关系。
哈，
我说哈，不好意思，你看我们就需要一些在地人的教学。
对对对，
哈咯，一定要跟他哈完才把东西交出去。那结账除了说再见跟说你好以外，还有一句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当代的社会，我们很常需要用到我们的信用卡。 这一句话怎么说呢？嗯、
就说 meet Carter bitter， 就是意思是我要用卡付钱，然后 bitter 就是在德国也很常使用 ，bitter 通常就是像中文的请或者是不客气都会使用 bitter， 一般你可以到网络上去查一下，就会有一个有点像是一个 meme 吧，它就可能英文的话，它就是一个对照。英文的话可能有please， 然后或者是什么you're welcome， 或是等等等。但在德文的话，都是 只用一个 bitter bitter bitter。就在德国的 bitter 可以是很多很多意思，就只要是它的语调不一样的话，或是那个语境使用的地方不一样的话，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意思。
所以如果今天你跟人家点完餐之后，你还是可以用德文说出那一句 bit 吗？
一般来说bit 的话，点餐的话一般来说是你可能在点的时候你就说我要一个什么东西 bit， 就是麻烦给我一个这个东西。那如果你是点完餐，然后那个叫服务生他跟你说哦谢谢，然后你这时候可以回他 bitter， 就是说不客气，就是用、oh. 就是你看在不同的情境下他用的意思就不一样，但是是同一个字。
哦、oh, 这个变化是需要在当地再多留一些时候才用得到，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让对方了解你就是要用信用卡Peter， 所以呢，来阿东再说一次，我要用信用卡。
Made Carter Peter， Carter 就是卡片的意思，其实跟英文很像。对
哦，对了，对，好、嗯，然后还有一个是说谢谢，怎样？
是谢谢，一般来说有很多变化，然后Danke 最基本的就是 Danke 就是谢谢，但一般。它可以表示你更强烈的情绪，或者是你对就情绪，就比如说非常感谢，你可以说 feeling down， feeling 就是像英文的 very， 所以就是说我很感谢你，或者是你可以说 danke sehr 的话也是我觉得跟 feeling 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说也是说非常感谢这些意思，对，
所以基本就是 danke。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好好谢谢人家的时候，我在当时最喜欢的就是那一句 Thank you sir， 但是这个发音是错的
啊，我又忘记这个了。对，他是 Thank， 他是有 feel， 刚才讲的 feeling down， 还有 Thank you there， 还有 Thank you，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句，他们都是就是表示比 Thank you 更强烈一点的感谢对方，这样子，
就是 Thank you very much。
对对对，
没
错。
所以身为台湾好公民的大家出国一定要多说一些谢谢，但是还有一些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像是如果要怎么说 excuse me，
我那时候跟你讲一般来说是讲 entschuldigung， 就是说不好意思这样子，然后但是 entschuldigung 就不等于是sorry 的意思，就像英文不是有分 excuse me 跟 sorry， 然后在德语的话 excuse me 就是 entschuldigung， 然后sorry 的话比较像是 tut mir leid， 就是对不起啊这样。
哦，我们不需要说对不起，我们讲 excuse me 就好。
对，那一般来说都 entschuldigung。
哦，好的，那所以基本上应该在超市买东西就只会用到以上这些德文，但是如果要去餐厅吃饭的时候，还有一些基本的德语一定会用到，比如说要怎么说买单呢？
哦，我那时候教你是什么？
bezahlen bitte。
对 ，bezahlen bitte， 就是说我要付钱了这样子。那一般来说。一般来说在德国有给小费的，虽然我觉得没有给小费的文化吧，就是但他们会有还是会给一点小费，一般来说就是他们会凑整数，就是默认的是凑整数的规则，就比如说你今天吃了十 3.5欧元的一餐，那一般来说，如果你觉得他服务很好的话，就会给15块，就凑一个整数这样子。但是没有给强制要给小费啦，对，
没有强制。
对，
付钱的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结账的那些微就是服务生，是会拿一个很像是小钱包的东西来到你的桌边帮你结账。
对，一般来说都是到桌边结账，所以你跟他说完你要付钱，他就会先去把你的你要那叫什么收据账单到账单
明细的之类的，
对对，拿到你的桌边，然后这时候他就问你说你要用 bar 还是用 card。 bar 的话就是现金，就那个 bar 的英文德语就跟英文的酒吧是一样的，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听你要 bar 还是要 cut， 然后
就可以使出你的那句话了。
对，不差。哎，我刚才说什么话？
哎，就是要用信用卡，那是 mi cut bit 吗？那如果要用现金呢？
那你也跟人说 mit bar 就好了。
哦、mit bar
就是 mit， 在英文来说就是 with， 就是这个意思。
哦。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需要学的餐厅用语，就是如何回答他说好吃
啊、哦！我那时候教你是讲 sehr lecker 对吧，还是 lecker，
那是 very delicious， 因为我被
对就跟刚刚谢谢的一样、嗯、lecker 的话就是 delicious 好吃、嗯、但如果你想表示更强烈的话、嗯、你就可以说 sehr lecker。
嗯，那还有，如果你又再继续被追问呢？
他会追问你两次吗？哦，有时候你记得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会跑来就是会跑来桌边跟你说哦，一切都好吗？这些，这时候你就可以回他说 all is good， 就是 everything is fine， 这样，就是
没错。
很常在德国吃饭，他们会。就是可能菜都上了，他们会跑到你的桌边问你说啊，一切都好吗？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或怎么样的？
这时候回他 ，others good、嗯。在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用了这几句德语骗吃骗喝的经历，就是我们去到，如果以慕尼黑为中心的话，我们除了往下去到靠近国王湖。奥地利那边对吧，
西南边
西南方，然后但后、
欸、东南啊，说错了，东
南
边，对，
是东南啊，管他、
啊、
就是下方啊，
都不是下方，东南靠近萨斯
就奥地利，对对对。然后后来我们又再回到慕尼黑之后，又再自驾往，但是西北
算往北啦，
往北，
因为你们是去先去纽伦堡是吧，然后再往西边去洛腾堡。
我偷偷看一下我小抄啊、哦，就是对，我们先去纽伦堡，再去洛腾堡。
对对啊，没错。
好的，然后呢，反正我们就去洛腾堡的时候，阿东就再次的成为我们的上帝，他就跟我们分享了两间他很想去的餐厅。
我自己都还没去。
那个 argue 说到底要去哪一间，因为我就看到第二间就是那个 Google 评论说厨师非常喜欢出来问候客人，那时候阿东说没关系啊，你就让他问候啊，但是我当时原本以为他最多可能就是出来问候一次吧，那我们后来就真的去吃的时候，他问了好多次，他就是我已经把我所有能够用的德文都讲完了，就是因为那一天的状况是那个小镇完全没有人，然后呢一开始我们晚餐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在外面探头探脑的，你知道那个餐厅的状态是就是它的灯已经很昏暗，可是因为欧洲人就是等一下阿东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欧洲人就是本来室内的光线就是比较昏暗，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内心真的是很犹豫，想说怎么办，这是到底是欧洲的昏暗还是一个导电的昏暗呢，然后我就在就是真的像小偷一样的在那个餐厅外面就是从窗户这样偷看，然后我就看到靠近门边的一桌就是有一个男的躺在沙发上，然后他旁边就坐了一个妈妈跟一个小孩，然后妈妈在滑手机，小孩在用 iPad，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无助，我就问阿东说怎么办， 我到底这家餐厅到底有没有开？然后阿东说你就走进去啊，哎呀他有开啦，然后我就真的进去了。然后你知道那个原本躺在沙发上的人原来是要就是那一位主厨，他就整个弹起来然后冲向门口。我就问他说请问今天 有晚餐吗？他就说哦有啊有啊，然后我们就成为私厨的概念，我们就是对唯一的一桌。然后呢就是那个主厨他真的非常爱问候客人，他是一直出来，就是只要上完一道菜然后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出来问一次，然后三不五时就是透过你知道他就一些角落来偷看你吃到哪。德国菜分量很大、欸、是吧阿东？
是，我觉得对分量很大
没错。
一般来说你 点一个主餐就先评估自己吃不吃得完、嗯、再点甜点。
真的，但是那一天的状况就是像是一个车轮
招待，
他疯狂的上、欸、他上个不停、欸、就是我可能就假设我就点了一个猪排什么的、嗯、然后我们想说那应该就是单点的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他从前菜又沙拉，然后后来他就问你说你们可以吃豆子吗，有没有过敏什么的，然后又来一个豆子的汤，然后主菜来之后他就说要不要喝一杯，要不要来个 shot 还是要咖啡，就是疯狂的，然后过程中会一直出来问你说怎么样还要行吗。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就赶快传讯息问阿东说怎么办怎么办，快教教我怎么说好吃非常好吃，然后 everything is good 就是，然后阿东就马上空耳版的教学、我们就完成了这一趟用餐之旅。然后最后就是那个主厨可能想说为什么我们有办法一直讲德语，他又问我说你会说德语哦，我说我不会然后那个气氛就有点凝结了，因为那个主厨好像其实不太会讲英文。然后我们就结账，结账的之后我们已经有一点离开，打开那个门要走出来的时候，那个主厨就突然间又就是叫住了我们，然后就送了我们一瓶酒。然后我
还在你家吗？
现在还在我家、哦、我当时有一点吓到、欸、我那时候还问他说这个是免费的吗然后他说对对对，然后我们就离开了，我还在那边开他门外大喊说 I love you 怎么的
你要不要跟大家讲是哪一间餐厅啊？
好啊，我刚有赶快去截图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么有热忱的主厨。
我也是现在看了他的菜总那个照片，我现在看还是觉得好美，
很美啊。
对、
嗯、哦，对，他们虽然那一天完全没客人，可是他们每一盘上菜都是很认真在摆盘的、必须说他是很真心的在做菜，生意不太好可是他 Google 评价很高耶、欸、你那时候怎么找得到这一家？
我那时候是因为我自己有规划，原本也是要去罗登堡玩，然后我出发前都会先看一下有什么可以吃的，然后就找到这间啊，就是我那哎，我标了两间，所以我两间都跟你们说，然后，
但你很推这间啊，
但我就是标注过后，我后来没去成，因为我后来我朋友那时候有没有要一起去，结果他确诊。那他确诊然后不舒服，所以我们就没取消这一趟旅行。然后这个餐厅就一直标记在我的 Google Map 上面。
他的分数不知道现在多少，应该还是很高吧，我那时候看是
4.7
现
在也 4.7、
还是他很担心我没有给他高分，所以他就送我一瓶酒贿赂我但没有关系，因为他真的达到这个功效了我们吃完回到饭店的时候，那个庄子就马上给他好评然后主厨他们也是很快速的就给我们按赞
哦，他有回应你们啊？
就是他们可以在你的评论上按一个赞啊。
哦，所以你还没说这间餐厅叫什么名字？
对，我一直还没有讲，可是我不会念啊。
是 A 开头这间吗？
就 AM 啊，什么 AM Plaza、
啊、这间餐厅就叫 Unplugged， 就是如果翻成中文就是靠近广场旁边就广场旁边
广场旁边那一间哦。拼音的、拼音的话就是 AM 空格 PLATZL 这一间就是希望大家去罗腾堡的时候一定要去吃，而且罗腾堡千万不要在冬天的时候去，因为我去完罗腾堡的唯一的心得就是这间餐厅值得去，剩下的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连那个最有名的网红景点也不值得吗？
就是你就去拍拍个空景这样。
啊，你们去的那天是不是天气也不是很好？
对，它有点飘雪，然后其实那时候路上那个楼梯什么都有结冰，所以我们没有爬到城墙上面去啦。
哦，但不觉得走在那个古城很不一样吗？
你说三重土城之类的吗？
古城不是土城。
我觉得走在那里面的时候，我这一套整个就是德国行我都觉得很有异世界的感觉，因为真的太空旷了，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也是你们来的季节也比较少，就是观光客，因为是冬天，德国冬天来说就比较冷。 你来的时候下了好几天雪。
你那时候还说是我把雪带来的。
对啊。
冬天去欧洲其实真的不太适合啦，因为就很多景点都在维修、啊、
那然后白天 日照时间不多，就冬天的一般来说四五点就会天黑了，然后
对
你一般活动的时间就只有早上可能从八点到四五点，接着就天黑了。
嗯，可是我还蛮喜欢这种空城的感觉。因为我们在那边就是要活像在地人，所以其实好像还好，我们没有因为冬天而觉得不好玩。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我觉得其他人我还是建议你们在没有在地熟识人的情况下，还是选比较适合就是的季节来好了。对，
夏天就很舒服啊，但是
夏天吗？
嗯，对，今年的春天也都还没来，到现在
现在还在冬天是不是？
算还蛮冷的，但是最近渐渐有在回温了。你来的时候就是最冷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很好笑的东西，是你那时候问我说你能告诉我大家都说罗腾堡这个小镇很屌很厉害的原因吗？然后我就回答说当然可以啊，都没人在，跟异世界没有什么两样。
那你去的时候就很奇怪，怎么都会没人啊，
就真的很空耶、欸、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只是罗腾堡，连纽伦堡什么之类全都没有人，大概最多人就是慕尼黑了吧，
慕尼黑
跟哈舍塔特。有没有 回忆起我还在慕尼黑跟你在一起的那段时光，会觉得特别美好？
我记得你来我家的时候。
天啊，会不会 听到听众们听到这一段的时候突然觉得哦，怎么办，接下来要讲什么香艳刺激啊？没有，我们去他家参观。我跟你讲，在那边我们学到一个小知识，就是德国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不是会那个关于窗户的这件事情吗？
窗户
就是你有说换气啊。
哦，一般来说他们比如说在好像是在你签约房子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合约上面他都会说啊，你要怎么保养这房子啊，不要让这房子有什么损害啊，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他说每天都得把你的窗户打开，就是完全打开，不是因为你那时候来也发现窗户有好几种开的方法。
嗯，
然后他就是说你每天我记得是说要透气两次，至少一次至少十分钟，就是让你房子，因为这边冬天会比较算潮湿吧，干燥吧，但是房子里面会比较潮湿，所以很容易房子会发霉，然后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会把房子打开通风，然后他们也喜欢这种新鲜的空气到房子里面的那种感觉。嗯，
冬天的欧洲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冷，但是就是我们掌握的技巧就是当你很冷很冷很冷受不了的时候，就赶快躲到某一个室内去，大概待个15分钟20分钟回血之后，你就可以再站半小时。可是室内真的非常温暖耶，必须说你们的暖气好厉害哦。可是你房间甚至没有暖气耶。
对，我这 没开暖气，但我觉得我家它可能隔绝这个外面的空气好像做得蛮好的，所以冬天来说我整个冬天好像开过暖气不到五次吧，我感觉
不太确定是因为你个人的体质呢，还是那边真的很温暖啦、
啊、因为我常失忆。
等一下，如果说到吃的话，我觉得在那边有学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哎，我觉得好像是在慕尼黑才需要，对不对？就是吃饭要先定位。
哦，没有啊，其实很多餐厅都是帮你的先定位，就德国人特别喜欢先预定位置、啊、
可是都是先就是他们那边都是用网站去预定嘛，还是说打电话啊什么的？
都有。然后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怕来德国一定要讲德文啊，就其实来慕尼黑这种城市比较大城市，你讲英文都可以通的。
对，其实我这趟去蛮意外，就是真的英文都通，还有就是他们不太抗拒跟你用英文沟通。
对，
像我们那时候去哈修塔，诶，不是哈修塔特，是诶，是哈修塔特哦，是哈修塔特。我们去哈修塔特那时候，就是他那边不是有一个去一个盐矿的地方吗？
啊，对对对，
对。但是那时候我们就要先去那个他的服务中心，我们那时候以为他有开，所以我们要去买票嘛。然后那边的服务中心的那个大姐，她就是她其实英文好像不太行，但是她。啊，莫名的可能是因为受到我的感化吧，
热情，
他非常热情。你知道吗，他甚至就是还就是跟我们闲聊起来，跟我们推荐说，哦，你看，就是他就把我们带去那个就是服务中心的窗户旁边，然后带着我们，然后用手指引着远方，他说，哦，你们那个哈修塔特那边啊，那边的 view 很好什么的。然后对，我就想说奇怪，一般对于德国人的印象应该都是非常的冷酷。
我觉得跟天气有关欸，一般来说南方南边，因为慕尼黑在德国南边，这边人、嗯、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以前是住比较北边的，那边的人可能让我感觉比较没那么爱笑，也可能比较冷漠一点，但是表面上 我不是说他本人很冷漠，或是
就是不熟的人他们会比较有距离感这样子吗？
对，但我觉得我这一年来慕尼黑，我感觉这边人可能脸上会让你觉得他比较开心或怎么样的。嗯，
我自己倒是觉得都 一路都蛮顺畅，只有在我唯一觉得最冷漠的时刻只有在机场，就是那时候我一降落，然后我们一开始很执着于想要赶快在机场办那个
快速通关。
对对，快速通关。但快速通关这件事情，我跟你说嘛，后来我回程的时候有用到快速通关，而且其实不用办耶、欸
你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使用快速通关，因为德国来说台湾人是可以用快速通关。
对，但是我不清楚就是入境德国的时候能不能用。但是在我出就是从德国要回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太多人在排队，我就开始听到有人要疏导那个人群去用快速通关嘛。然后我好像就听到后面有问说，那台湾也可以吗？我就听到关键字，然后那个人就说可以，我就马上拔腿，我就奔向那个快速通关，而且真的不用事先办任何手续，就是把护照。对对对，你就是护照放过去，然后就接下来按照他的程序去走就好了、欸、所以我有点意外、就是、
但你们入境的时候没有用到？
入境的时候我们就很乖巧的跟着人群走，但是他入境的时候就是海关问的蛮严格的、欸、就是他甚至要我们要出示那个什么我们的比如说回程机票啊，就是订房那些你都要先准备好给他们看，然后他们有大概问一下你的行程要怎么走。我觉得算是这哎，可是我已经很多年没出国，可是我有点意外，就是哦，他们居然会问的这么详细。
是德国在边境管控好像都比较严格一点、嗯、
是哈、哦？你不是说那个车上什么都会查票吗？
对啊，但你们那时候不是我跟我姐后来不是回程 就搭火车回去跟你们分开，然后你们是去奥地利、嗯、我们回去从国王湖回去慕尼黑市区的时候，因为有过边境，我们在那也被查了。对，
在这边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搭地铁不能逃票跟搭地铁买票注意事项。
就这边最明显的跟台湾的区别是，这边他是相信你会乖乖买票，所以这边的进站他是没有那个票检票口票闸之类的，就他是相信大家都会有带着票的。然后一般来说这里买票之后不代表你有票，你必须到有一台黄色的，诶，黄色还是红色啊？
黄色。
对，一台打票机，你必须看你的票需不需要打票。通常它上面都会写，比如说有时候你买比如说买一天的一日票，或是买一次的一次性的票，你都得去那个打票机打票。打票它很简单，它原理就是你把票放进去，它会帮你盖上一个时间，就代表这张票已经开始valid 叫中文怎么讲，
开始启用，
对对对对对对，开始启用，然后这时候才算你这张票是有等于是你拥有这张票，你是可以坐这台车的。然后等到他也不是每一趟车都会有查票员，是等到你遇到，他是很随机的，有时候他们会穿的真的像旅客或是像一般人一样，等到门关上，他就跟你说啊、哦，麻烦拿出你的车票。那一般查票的话就拿给他看，这时候有没有打票就很重要，没打票的话就一律视为你没买票。那这边如果没买票的话罚钱是60，现在是60哦，我不确定可能又涨价或怎么样。对，所以最好还是乖乖，对、
嗯、而且买了票你就去，其实我觉得那打票机不太明显、欸、如果你是一个观光客，然后你又没有好好做功课的话，你可能会没有打票。但是如果你听到这节目你有福了，你就知道你要打票。但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票包打，你就不要理他，你就是把票拿过去就塞看看，塞进去就让他打，有打都以为打好。
或是你不确定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个 app 很好用，就是他德国铁路他自己有一个叫 DB， 因为 DB 是德国的铁路公司，然后你出发前可以先下载一个 DB Navigator 的这个 app， 它通常你可以就是在上面也可以买票，也可以查你从哪里到哪里有什么车可以坐，我觉得这个资讯算是蛮详细的。然后如果你在这个 app 上面买的票是等于是你一买了就是它自己帮你启用了这张票，所以就不会有打票的、哦、不会有打票的问题。对，
那如果你用手机买他来查票的话，就是给他看你手机的票就好了。
对，手机的界面里面有一个有点像 My Tickets， 然后你打开之后他会有一个就是他会自己会有一个 QR code， 你就拿给查票员，他通常身上都会携带很多机器，他一扫就知道你这张票是可不可以坐这辆车。
嗯，很方便欸，我觉得德国在有一些地方他们蛮先进的。就是很多观光景点他们的门票已经可以自动的，就是你网络上买完之后他就自动跑到你的那个 Apple Wallet 去，所以你进出那些景点的时候你只要就秀你的 Apple Wallet 就刷一下就可以过去。我觉得这个是，还是说其他国家都这么先进啊？你最近去南欧那边，你有？
我觉得蛮多国家他们现在都推他们没有实体的门
票
这些，
嗯、
他们都对对对对对，通常都是用 QR code 进去的。
对啊，这件事情台湾也很需要哎、欸。
算环保啦，对啊。
可是德国，我记得德铁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点搞不太懂哎、欸，它的概念。
你在买票的时候，你不是刚到慕尼黑就已经被热情的大师？
对对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时候我们刚落地要从机场搭买票，就地铁票进市区的时候，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德铁的那个地铁它的机器，就算我们选了英文界面，它跳了 很多东西都还是德语，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只能还在时差中，还没有你知道切换那个模式，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一直搞不懂，然后突然间我们耳朵就响起了一句英文，他就是讲类似说 you need help，然后那瞬间我觉得天哪，谁说德国人冷漠，现在不就是来一个天使的吗？然后呢那个大叔他就是很亲切的就是问一下说哦我们需要什么票啊，他就协助我们买完了。但是整个东西结束之后我们就是觉得 OK 谢谢咯谢谢咯，他然后他就突然间跟我们说啊那你要给我两欧吗？然后那个瞬间就想说 fuck you 我就想说哇靠，原来 你是要钱的、啊、然后但幸好是我们当时买票是用信用卡买，所以我那时候马上就回他说我没有 cash 阿北这个二欧阿北他也是就是个好心人，他就说 OK 没关系，那就是欢迎来到德国，
旅途愉快。
对，然后我跟庄子就马上提着行李就往旁边这样，就是平行漂移走。然后我就看到那个阿北，他就继续去帮助其他人了。所以当时我就是觉得我的警戒心没有切换好。
那我觉得在慕尼黑算安全吧，你这几天旅游下来
哦都非常安全，整趟德国行来说
对，但是我觉得你的警、还是那个警惕性不能松懈、就还是有很多怪怪的人，
是很多怪怪的人，但是 这件事情就是在后来让我有一点产生了罪恶感，因为那时候我们去萨尔斯堡的车就是在车站里面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因为这二欧阿北之后，我基本上对于所有想要来过来攀谈的人我都很有警戒心，但是我还是有帮助人，帮助人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聊先讲在萨尔斯堡的时候，那时候我警戒心已经强到就是只要任何人就是试图想要跟我们打招呼我就完全没有要插小他，然后那时候呢就是那时候我就走出一家店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迎面而来有一个人在要叫我们，他就这样 Hello Hello、然后我就想说想骗我啊没有门，然后我就没有要插小他，我就往前走。然后后来大概过几秒钟，我就是发现，哎，不对，我的手套不见了，好像掉了。我就转头开始要找，然后我就发现，哇靠！原来刚刚那个就是打招呼要叫我的人，他其实是要提醒我手套掉了，但是我没有插小他嘛。可是他人不好啊，他就是我，虽然我没有插小他，但他还是往我的手套方向走过去。我就亲眼看到他帮我把手套这样捡起来，然后放到路旁边，就是可能他觉得就是反正旁边那个地方
有人会来，
对对对、他放那边去，然后那时候你知道我一路跟在他后面走过去的时候我多想要紧紧的拉住他的手然后在萨尔斯堡车站里面跳圈圈，因为我就觉得天哪德国人怎么这么好，然后呢
奥地利人
哦、那是奥地利对不起了好的，那这位奥地利大叔他就是很帅帮我把手套放旁边之后他转过身来就看到我了嘛，然后他就用一个眼神很帅的这样示意我就在那边然后我就赶快奔过去把我的手套捡起来之后，因为那个大叔他就依然很帅气往回走，他就走来他原来朋友聚会的地方，然后呢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身为一个台湾的好公民，我一定要跟他表达我的谢意，所以我也走过去，我就一直硬要跟他对到眼，然后呢对到眼之后我就跟他说当科，然后他就用很帅气的跟我这样点一下头
哇
我就觉得在那一刻我好想要跟他说还是我认你当干爹
我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哦，我没有跟你分享到吧，但是那一趟就是这个事件之后让我有一点罪恶感，我就想说到底这个警戒心要怎么样，就是那个
尺哪里
我要量到几公分
我觉得都看看地区
真的、
就是你去你因为你这次来的地方他们都是比较治安好一点的地方相对有钱啦所以但是我觉得随身行李都还是得注意，
有我觉得该警戒的东西都还是要警戒，因为我们在那边真的很明显，就是身为一个亚洲人
会被盯吗？
我没有被盯，但是大家会来我们 你应该也有意识到我们整趟路途中一直被奇怪的人搭讪吧，就比如说我们在 回程机场的时候，有一个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德国人，但他居然走过来问我们说：“哦，你是中，你们会说中文吗？”然后我们就说：“哦，会啊。”然后他就说：“哦，那你有微，你有微信吗？”我想说，
他是，他是德国，就是欧洲人的脸吗？
他欧洲人的脸，他欧洲人的脸。
他问你微信干嘛？
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想要叫我微信转钱给他吗？还是他想要加一个中国好友？然后我跟他说我们不用微信，对，我就把这个人斥退了，没有斥退了。但是但我记得好像还遇到一些怪事哎、欸，
因为有一点观光客的，
我被问路啊，
你被当地人问路，
我不知道是不是当地人，但是他来问我路，但重点是我有好好的把他引导到正确的旅途上。
哇，
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做些好事，所以后来才遇到那个手套的大叔吧。等一下，关于德国行，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请阿东分享，就是那边买就是票，因为那边的票我记得他们的概念是以一个那种圆圈圈的状态
啊，就是他把整个城市会有点像一个，也不是那么同心圆的，就是他会分好几个 zone， 然后一般来说游客就要注意你买的票，就是你的目的地跟你要买的票你得去搭配到那个区间里面，就比如说你今天的行程安排在只有市中心的话，那通常你只要买一个，我拿慕尼黑比喻的话，就你买一个 N zone 的票就可以了。但当有一些景点它比较外面，就是不是在市中心的范围内，它有可能到第一个 zone， 第二个 zone， 比如说上你去的那个集中营，它好像就在第一个 zone 吧，所以你的票那天就得买有包含到第一个 zone 的票。一般来说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目的地跟你的票是不是符合那个它有效的范围里面。
我觉得这蛮复杂的说实话。
所以其实如果为了不要这么复杂，你在 DB App 上面直接买票，它直接都帮你选到最适合的票，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一般来说是你要去机器上买票的话，这就比较复杂，你得先确认好你要去的地方在哪里。但我觉得对一般观光客来说 M 就是在市中心那个 zone， 在慕尼黑叫 M zone 啦，所以一般来说那个就已经足够涵盖你可能会去的景点。
而且我想到如果你去机器买的话，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怪阿伯哦，所以善用手机买票就比较好。
对，
可是慕尼黑市区来说，就是其实它本身就已经很多景点了、欸、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有点忘记我去过哪些地方。
慕尼黑其实我觉得相对德国其他地方它的景点算比较无聊，就可能也比较我自己觉得无聊啦，可能别人不觉得，就它其实蛮集中的，就可能市中心教堂啊，然后玛丽安广场，还有英国花园，还有一些城堡博物馆，就差不多它都集中在市中心，所以
皇宫，
对，皇宫，城堡有，对，就差不多，就除非你要去一些比较特殊，像很多人来慕尼黑他的目的是新天鹅堡，还有刚刚说的国王湖，那个就比较相对在慕尼黑郊外的景点，通常是你去一个地方必须是一天来回一日游，所以很多人会拿慕尼黑当做一个跳板，中间的中继站，所以他会比如说他住在慕尼黑，然后他安排一天的行程到新天鹅堡，或是他另外安排一天的行程到国王湖这样。
其实慕尼黑就是市中心用走的都那些景点其实蛮多都可以直接走得到、欸、那个世界最好喝的汤就是在玛丽安广场 对不对？
是在玛丽安广场旁边的一个古物市集。
哦，对对，古物市集，古物市集。你那时候是不是后来也去喝了？
我没喝啊，我只是去。因为那个古物市集就很太观光客了，嗯，对
对
对, 对，那边东西也比较贵一点。
嗯，没错。但那时候我们有喝了那家店，他就直接在上面用中文字写“全世界最好喝的汤”，他就摆明要让那种观光客喝的，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去喝了。他就是，
你还点了牛肉汤哎，欸，
我都忘我点，我只记得我们那边乱讲什么咖喱 soup。
是 goulash， 是一种匈牙利的牛肉汤，就它的味道喝起来，对，很像台湾的味道。
可是他们有些人喝汤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得到一两片面包来吐司吗？面包？
这个我不知道哎，欸，
这个是免费的吗？
他没给你，
他没有给我，我事后一直回想，我是不是忘记我应该要有的权利？
我不知道哎，欸，
你什么时候才能去喝一下全世界最好喝的汤？
我可能都不会去啊。
你的朋友去观光的时候，你就带他们去，让你的朋友点。
我上次经过他还蛮多人的，欸，而且我能体会为什么你当初会被吸引进去，因为你来的时候又是冬天，然后那间店外面有够香，欸，我经过的时候。
对吧，
人又多又香，然后冬天又来碗热汤，所以我想你被骗进去应该是情有可原。
可是我那时候喝汤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那边，我发现很有趣的是，天气再冷，他们的那个果汁摊生意有够好哎，
欸。有，那边有卖果汁的，啊，
就到处都果汁摊啊，然后他们就会一直点果汁来喝啊，还是说的那边都是观光客？
对啊，那都是观光客啊。
有那么夸张吗？
就整个市中心都很观光啊。
可是他好，因为那时候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那既然白天都观光客的话，晚上应该会没有人。可是晚上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基本上一堆餐厅都一堆人耶。
对啊，因为大家哦，在德国的话，一般来说你只要过晚上八点以后，可能剩餐厅有开门而已，其他你想买去超市啊或是去购物都已经关门了。
哦，对，他们真的好早关哦，是因为冬天吗？
对啊，没没没没有，一般都是这样，就是大家都得休息嘛。所以你如果 旅客来的话，你就要注意，你得八点前去超市采购你需要的东西。不过好，有一个备案，就是如果你真的没在那个时间买到你要的东西，你可以去啊，那叫什么，就是最大的中央车站，就去那边楼下有一间啊，它开到几点啊？应该是到十一点，
嗯，
十一点还是反正它连周，它连周日都有开门，
所以有一些周日不开哦。
一般来说，德国店如果对旅客来说的话，周日不会有，没有店是开门的，就周日的话是完全休息，不像在台湾一样。所以如果你有想要购物或是什么，你就得避开周日，因为周日是大家都在休息，除了餐厅有开而已。
这样你觉得慕尼黑它的城市里面有没有什么哪几个点你觉得是必去的？
必去吗？对观光客来说吧。
对对对，观光客啦。
那我觉得其实玛丽安广场可以去，因为它那个市政厅算蛮有名的景点吧。对，也蛮漂亮。然后
集中营，
你喜欢吗？我觉得那对可能很多人算有点太沉重一点，或是不想去了解这个。因为我去的时候我也觉得那蛮沉重的。
我觉得如果你有安排集中营的行程的话，你晚上一定要安排一家可以让你喝酒放松的店。
对，因为去那边的话你就会听他的讲解，然后就会
这真的蛮沉重的。
对，
你就走在那里面，这时候会觉得你就会看到他们以前，比如说不知道是不是 应该是后来重盖的吧，就比如说他们以前住过的宿舍那些的，你就会觉得哇，没想到真的在这样一个地方发生过那样的事情，
生活环境很糟，而且里面还有火葬场是吧？
对对对，就是很真的心情
很
沉重，
对，会很可怕。
我们那时候去还下大雪，然后你就觉得哇，那如果以前德国这种天气，然后你那些人你没办法像我们一样穿这么厚的衣服保暖的话，到底怎么活啊？
对啊，他的导览在他里面的那种展示厅，他有展示当时那些人穿的，就是一件薄薄的衬衫，然后配上薄薄的裤子，还有一双鞋，就每个人都穿得很简单，他们就得这样生存下来。
我们现在光是这样聊都觉得好沉重，但我们就是觉得大家还是要去了解一下历史。所以集中营跟玛丽安广场那边，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市中心要玩吗？还是说就可以差不多了，就可以准备去外县市了？
没有。我觉得如果对观光客来说，也可以去英国花园，就但要、oh. 那边人会非常非常多。那它算是慕尼黑在市中心蛮大的一个花园。
哎，我有去英国花园、
哦，
我好像有。
对，而且那边还有一个蛮特殊的景点，就是有人会在那冲浪，是吧？你有看到吗？
没有。
啊，你没去？
我有去，可是没有看到。
哦，一般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排水沟，反正那边会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刚好它就会有一个很天然的一个冲浪
水流。
所以对，一般来说你其实可以到 Instagram 上面看一些 你可能查那个查什么啊，反正你可能查
慕尼黑冲浪，
对对对，可能就会有人 hashtag 这个，就看到那个画面。那一般来说我觉得对观光客来说，如果像我刚才说周日他一般来说什么东西都不开门的话，周日他在慕尼黑有一个蛮好的这叫什么
地方
优惠吗？对，算是地方或优惠，它有
优惠哦。你说男女优惠的那个优惠吗？
不是，不是，是便宜的优惠。然后它是有几个博物馆，它在周日的话，它的门票是只收你一欧。
Really？
对，他所以你出发前可以上网看一下哪些博物馆周日是一欧，所以我觉得周日去看博物馆还蛮舒服的。比如说我好像前阵子才去了那个，他有一个就是放画的，有点像美术馆的那个就还不错，就他里面展的东西很多很多，然后不同时期的话真的可以在那待一整天，而且就是你只花了一欧，就我觉得都很超值。
所以其实如果去慕尼黑的话，反而要把博物馆行程放在礼拜天会比较合适，因为比如说
但它不是每个博物馆都是有这个优惠的。所以可能你可以先查一下有优惠的博物馆，你有哪一个有兴趣，然后你再安排到周日。对，
哦，
当购物的话，周日是没办法，因为没有店是开门的。
购物的部分，我这次去逛最多就是超市，他们超市好好逛哦，就是我最喜欢的环节，我跟阿东说了一千遍，但我还会再说最一千零一遍，就是我好喜欢看他们这边铲面包。就他们，你们是只有慕尼黑吗？还是柏林、莱比锡那边都这样？
我们超市都是这样，就是他会在进超市，他有分很多区，然后一般来说会有一区是卖面包的，是那种新鲜面包的。
嗯，
他比较多自己动手的环节。比如说你也可以买一个很大的面包，他那边都有切面包的机器，可以帮你切面包，切成一片一片的。因为德国人很爱吃
那个面包，真的很大，它有些大到就像枕头一样那么大。
对，因为德国人真的很爱吃面包，他可以三餐都吃面包，
就他们的主食吧。对不对？
对，
但我最爱的环节就是他们那个面包可能是因为很大吗，还是反正总之他们那个面包柜旁边都会有一只铲子，那个铲子是很像 你在农地里面要铲一个坟墓那种铲子，然后
但是这个是限定超市，就不是每个超市都是这样
哦。对对对，
你去那个超市是这样子，
没错。那间叫那间是哪一间啊？是哎，
应该是 Lidl
Lidl
Lidl 对
哦，对，他们就会拿那个铲子在那边铲，就是看他们这边捞，把面包这样捞出来，就觉得哇、哦，那个画面好疗愈，好喜欢。可是你后来去南欧哪边之后，不是也有看到吗？
我上次是跟哦，我上次是说我去葡萄牙看到了，我好像拍给你看，
没错，我好喜欢哦。
对，但是是每个品牌的超市，它都有一个卖面包的地方，只是不一定是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已。对，
那我觉得超市哦，对，我们可以推荐一下大家，如果去欧哎算德国的时候，可以买什么样的伴手品？就是除了他们药妆类很便宜之外，我觉得超市有两样东西我拿回来之后还蛮受好评的，而且其中有一样就是阿东你推荐，就是那个方形巧克力。
啊 ，Ritter Sport 那个就是送人会很算是蛮方便的。
它很棒的是它口味非常多，然后包装也好看，然后价格但也是非常适合送礼的价格咯。
如果大家有去柏林的话，可以去它的博物馆，那边有更多更多口味。
哦，它甚至还有博物馆哦。
对啊对啊，它在柏林有一个。不是很大、
哦、
但是不是很大的博物馆。
我还要买那个小熊软糖，然后就发现
对，
就是它有一些台湾没有的口味，像是里面有夹心的。
这边口味很多耶，就小熊软糖光是它这个牌子的
对
有很多种、
对，我觉得小熊软糖跟那个方形巧克力都好适合送礼，还有就是茶包。
茶包适合吗？
茶包很适合啊，你就是拿几盒那种，比如说
它主要都便宜吧，都一两欧就解决了。
对，虽然是便宜，但它蓄含了我们很完整的心意，想要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在德国感受到的异国风情。
你回去送人还算就是
很得
体吗？就是。
很得体、
哦、
对，而且那个巧克力我就觉得下次如果我再去的话，我就直接说口味我都拿一个
啊，
我就拿一排，对，我就要直接带一排回来啊。因为就真的很方便，而且它好好吃哦。我最喜欢它里面有放那个 cereal， 然后你吃起来就会有点脆脆的口感。
它里面还有 cereal 口味的？
有啦，哎、欸，你整天在逛那间超市。
我不会整天去买那个、啊、
我现在要预约，你下次如果回台湾的话，我要有那个 cereal 在里面的那种巧克力，我要一排。
你已经吃完了？
我都吃完啊，不然有的时候送礼送完了。
哦，
对，他德国还有什么应该要买的东西吗？我看到有一些人有买 Remova， 但是我没有特别追求啦。
最便宜的 Remova 是在慕尼黑，但是因为还能退税吧，退税，所以可能他们觉得便宜。但对你来说，不是上次来的时候你购物欲望不是那么强烈？
真的，我觉得我当时可能有点生病了，我很冷静。我整趟都好冷静哦。德国还可以买那个什么双人牌是不是？
啊，对对对，双人牌或是 VNF， 就是那个翻成中文是什么 WNF， 只是
我
德国的 W 是要念
品牌，
对对。
哦，我现在想到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冷静，哎，就是因为这一趟为了、因为欧洲真的都是石板路，跟冬天你路上那个雪有点要融不融，很像是那个什么 seven
冰了。
斯乐冰，斯乐冰的状态，就是很不舒服哎。然后如果你拖很大的行李的话，真的会 kimoji na i desu。然后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背了那个后背包。所以我觉得当你身上背了很重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购物欲望就会没有，因为你会知道这个如果你再买东西就代表你要承受更多的重量。 可是德国真的要背后背包、欸、我觉得拖行李箱
在欧洲都是这样子。
对啊，那 你去其他欧洲国家的时候你也都背背包吗？
对啊，因为是学以前是学生嘛，所以都穷游，一般来说为了搭联航都是搭背那个一个背包。
你刚刚说你是穷游，意思是说现在可以富游了是不是？
没有啊，现在出门也是穷游啊。
之后再找你来录一下你去葡萄牙的一些新的感想。
我觉得你德国都还没说完吧、就是、
我德国说完了吧，我想不到还有
再说。
你有想到什么？
我觉得还有很多你可以分享的啊。
你说好像暂时没有想到嘞，唯一想到就是你们的高速公路。
你也可以分享，还有你也可以分享你们自驾的心得啊。
自驾心得就是德国人的素养真的很好啊。他看到你一打方向灯他就让你切进来，不像台湾他你一打方向灯他加速。
德国人算蛮守规矩的。
我很喜欢德国人耶、欸、可惜我没有认那个帮我解手套的人当干爹。哦，他是奥地利人。
对，他是奥地利人。
在德国好像没有跟当地人有什么其他互动了。
有啊，
没
有，一般来说都是吃饭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我觉得我都用一种粉丝的滤镜在看着你。因为阿东就是很流利的用德文帮我们点餐，然后在那时候我就瞬间就觉得我们结婚吧。
什么呀，
都直接留在当地不回来。那你还有什么可以推荐大家关于德国或是慕尼黑的部分吗？
好像没有了吧。
其实我觉得德国真的很值得去玩一下，因为那边有异国风情，可是你英文又能通，因为我觉得那个冬天的雪景不是你去北海道就可以替代的、欸、
国王湖。
国王湖很赞、欸、但是我觉得我这边说赞有什么屁用、
啊、
就是你们这些在听的人都赶快去就对了。
我们在一个暴雪的天气。
可是你不是也有春天还夏天的时候去？
哦，夏天去的时候是真的很舒服，因为德国夏天算是就是那种凉爽，然后又不会像台湾一样潮湿的天气。
哦，对对对，德国的天气，哎、嗯，我在讲什么？我又没有经历过。
你经历过最糟糕的时候。
对，但是我觉得，哦，因为这一趟我们有去那个哈修塔特，就是很多人说是什么全最美的小镇吗？
嗯，
我去完我觉得很像台湾的九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如果国王湖跟哈修塔特你只能去一个的话，我会推荐国王湖，因为国王湖它是你还可以坐那个游船就是往上啊、
嗯、
然后你就会感受你被那种很磅礴的山壁包围的那种震撼感，
环绕在你身边。
对啊，不过这一次没有听到他吹喇叭，我有点觉得可惜耶。
可能那天他也不怎么想营业吧。
你那时候夏天的时候去，他有吹吗？
有啊，他会停，把船停在山谷之间，然后他会，那算号角吧？那也不是，哎，我忘记那是什么乐器了。反正他会吹一声，然后
勾吹，
你会感受到那个回音在。就是游荡在那个山
谷
之间，对对对，会很明显。然后一般来说你夏天到国王湖的话还可以到它其实国王湖有分两区，一区是上湖区是最漂亮的，但是因为在冬天的话、
嗯、
那个会结冰就没办法上去，所以一般来说大家看到国王湖的游记啊或者什么那些最美的照片都是在上湖区，所以、
啊、
夏天再来吧。
没错，我那时候这一次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这些没有看到的景点都是为了之后夏天再去，等着我吧。你要先继续待在那里啊。
我现在目前来说是会待在这啊。
好的，
而且你还有一个新天鹅堡大家都去的你都没去。
因为我没有迪士尼的滤镜。
但身为这么多年 也不多年啊，反正身为这里居住的民众来说，
在地居住者，
对，如果能选国王湖跟新天鹅堡的话，先去国王湖。
所以国王湖是众望所归，一定要去的景点。
对，新天鹅堡我觉得有点，就你们可以自己去体验看看。
我觉得新天鹅堡它应该要列，就是你最好可以安排一个自驾游，然后新天鹅堡可能是其中一个点，然后你就是可
以
再多安排一些。不然你
如果你时间够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去啦，都可以感受一下。
是没错啦。但新天鹅堡那边除了看天鹅堡之外，还有什么事？
它那里其实有，它其实有两个城堡，一个是小的新天鹅堡，一个是大的新天鹅堡，就分别是他们父子两个国王建的。
啊？哪里？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时候你怎么没有说？你那时候一直
因为你没去啊。
哦，去欧洲的那段时间，就是阿东很就是随时随地可能会就是我去到哪边，他就说哦，这边是什么神圣罗马帝国的什么首都。就是你在欧洲的时候，我觉得突然间历史变得非常好，哎，因为你可能又要懂就是关于集中营的故事，然后又要来掌握一些神圣罗马帝国的故事。
你去什么景点都得先补充一下他的背景知识。
对，然后还有什么叫那个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东西你也都要了解一下。
对，
就是有，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以前在历史课本面学到那些东西真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会有一点就想说哇真假的就是不太真实耶，可是你现在你本人就活在历史里耶。
那我现在怀念台湾的
台湾
的对啊，建筑，
台湾的中山堂，
啊，各种建筑，铁皮屋。
你有想过什么时候要回来探亲吗？
我有预计今年吧，今年，但我不是很确定耶，可能后半年吧。
后半年吗？
嗯，搭上什么？
搭上长，是长荣，没错，长荣的最新航线直飞。慕尼黑，
你觉得体验还不错是吧？
因为机型很新耶，欸，很新，它是座位本身可以充电，
哦，
就是插 USB 什么充电，欸，这是不是很基本啊？
我也不知道，欸，但 我自己搭长途会很不舒服，欸，就是可能 太久了，
哦，屁股很痛，欸，
对啊，可能我自己也是因为坐经济舱而已。
必须说真的很痛苦。
我有想考虑试一下豪金舱，但总是
我觉得你不要考虑豪金舱，你应该再往上一点。
没有，豪金舱都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豪金舱的走道你觉得怎么样？
走道
就坐走道啊，你才可以一直起来走动或干嘛的。
但豪金舱好像本身它就只有两个位置，就是
哦，是哦，
对啊，它的安排跟经济舱又不一样。
因为我从来没有不敢妄想我要去做豪金舱，但是我没有认真查过。
你登登机的时候不会先经，不是就先经过豪金舱吗？然后才会到经济舱的位置。
登机的时候我在干嘛？登机的时候我记得我的背包一直撞到人，然后我一直想说我要小心。
那你觉得他机上的那个电影算新的吗？
蛮新的，而且哎，他好像连他甚至还有 podcast 可以听哎。然后还有一些很蛮红的美剧之类的，还有僵尸大战什么叉叉的植物人，僵尸大战植物人，那时候
玩游戏吗？
飞机餐什么也都还 OK。对，
那我考虑看看，因为以前都只能从法兰克福回大华航回家。
法兰克福是在哪里？德国
的西南。
所以不是在柏林那边，
不是，它是算是欧洲的金融中心。
没关系，反正没有去过地方有。可是你在那边平常周末都在干嘛？就是，
就像我说的，因为周日来说，大家都外面没有店开门，所以周日，没有出门的话我都在家，但有出门比如说像我会去博物馆啊或者什么走走，就是还是会到处走走啦。但是如果你有旅行的安排的话，周日真的是你得好好考虑一下， 就是
听起来好文青哦。周末的时候我就去博物馆走走看看那边度过我的一天。
没有，但我经常都在还是在家啦，就看 Netflix 什么的。
哦，你还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家。
对啊，我也比较宅一点。
我们话题怎么会偏向这个比较家常的部分呢？是呢，因为听着节目的人大概都是我们身边，应该我跟阿东很多共同好友都有听吧，就希望大家赶快找时间去慕尼黑，
呼吁大家来这边找我。
对对对，因为他连床垫都帮各位准备好了，你各位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床垫怎么来的？
我辛苦的去扛过来的。
而且你不是说你是搭公车吗？你是搭公车对不对？
对啊，我就扛着床垫上公车，我就不管他人的侧目，我就把我自己的羞耻心抛到一边了。
我跟你讲，那个床垫不是大家想象那种很轻很薄，比如说什么充气式床垫或是很薄的那种小床垫，它是很厚很扎实，可以。
哎，你来的时候有看到吗？
有看到，那时候就是先把它放到你房间，然后那时候我还，我那时候想说，我无法想象我要扛着这个床垫走在慕尼黑的街头，哎。
留学生的苦大家都懂，
所以大家听到之后知道吧，床垫都准备好了，真的不要担心。而且阿栋的房间不冷，很温暖，他的整个居家环境很干净，而且还有院子。然后呢，他晚上的那个灯光非常有情调，而且他家有很多应该有的影音设备，比如很大的电视，还有 Switch，还有个很大的厨房，里面有满满的食物，旁边的小柜子打开，他都有已经先趁特价的时候囤好一些果汁，还有他很喜欢的芭乐汁都买好喽，等你各位去慕尼黑进攻他，
只要买一张机票来
就可以了。
嗯，没错。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是我春节去德国的寻爱之旅心得分享。那应该没有，我觉得应该没有想到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如果有的话就欢迎大家私讯阿东好了，那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找阿东。那我们最后是应该要很非常帅气的用德文跟大家说再见。
你要说吗还是我
Ciao
Cheers